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52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共隐瞒武汉肺炎疫情祸及全世界，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两篇，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中共隐瞒武汉肺炎疫情祸及全世界，中共病毒因为中共隐瞒疫情而迅速向全球扩散，祸及全世界，目前已有78000多人死于中共病毒。今日美国4月5日刊登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执行主任马瑞恩·史密斯的文章说，随着武汉肺炎瘟疫席卷全球，一个事实越来越清楚，是中国共产党引发了这场危机。马瑞恩·史密斯说，中共的手上沾满了人们的鲜血，如果这次疫情证明了什么，那就是证明了共产主义仍然是对整个世界的严重威胁。共产主义越早被扫入历史的垃圾箱，我们所有的人就会越安全。他指出，中共掩盖了武汉发生的一切，禁止知情人发声，让吹哨人保持沉默。中共声称疫情不严重，但同时他却从其他国家偷走了医疗用品。他强调，中共在每一个阶段都撒了谎。
英国保守党前党魁伊恩·邓肯·史密斯爵士3月29日在《每日邮报》上发表题为《我们必须停止向这些独裁者叩头》的文章，谴责中共侵犯人权的恶行，呼吁政府重新审视英国和中国、中共的关系，不再屈服于中共的淫威。邓肯·史密斯提醒人们，由于中共隐瞒疫情，人类正在陷入一场全球性的灾难。他批评中共一贯在行为方式上违背普世原则。残酷的事实是，中国、中共似乎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违背了正常的行为准则，从医疗保健到贸易，从货币操纵到内部压制。他并说，中共统治下的这个国家系统在追求其内部和外部战略目标时，冷酷地忽视人权。英国保守党国会议员汤姆·图根哈特对《星期日邮报》说，北京中共政府掩盖了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健康灾难，这欺骗导致全球性的代价。本尼迪克特·罗杰斯是英国人权活动家、作家和天主教徒，并在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等机构任职。4月3日，针对中共港署近日污蔑他为维护香港自由的发声为歪曲事实，他在推特上回应，我根本不是反华势力，我非常支持中国和中国人民，我反对中共。不少网民回复支持他，本祝贺你，任何一个正常人都应该为被中共污蔑而感到自豪。我们知道是中共 CCP 在扭曲事实，您没有做错任何事，您只是在坚持揭露真相。
德国《世界日报》3月30日登载了题为《中共如何利用瘟疫搞宣传》的文章，指出中共惯用数字造假，西方社会万不可被其所骗。文章开头写道，没有北京的故意掩盖，中共病毒就不会发展至大瘟疫。但是现在中共正在扮演救世主的角色，并开始进行宣传运动，病毒的发源地真能在这场危机中取得胜利吗？
美国《国家评论》杂志3月27日刊登舒伯利的评论文章说， 中共正试图摆脱人们对其处理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的指责，不要让其得逞。中共病毒在全球大流行时，中共是纵火犯，他现在又想扮演消防员的角色。评论说，当中共病毒发生时，中共独裁政权的第一反应是恐吓，通过让医生噤声，禁止医务人员公布可能挽救生命的消息。中共压制了人们对中共病毒的了解。12月和1月，随着武汉和周边城市的感染病例暴增，当中共再也无法掩盖时，他关心的是其权力，而非人民的福祉。今年2月，随着武汉肺炎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中共外长向邻国施压，要求他们继续去中国旅游。然而，现在中共正试图掩盖他的失败，并嫁祸美国等其他国家。美国联邦参议员本·萨瑟在一份声明中称中共的疫情数据是垃圾宣传。他说，美国新冠病毒、中共病毒死亡人数超过中国的说法是错的。我不谈论什么机密信息，这已经是昭然若揭的事实。萨瑟说，中共过去撒谎，现在撒谎，以后还会撒谎，以此来保卫政权。
4月3日，澳洲联邦议员乔治·克里斯滕森先生接受明慧记者专访说，他认为武汉肺炎的爆发责任在中共，正是因为中共的不作为才导致了病毒在全球大流行。议员认为中共撒谎掩盖疫情是其与生俱来的本性。他说，从中共的本性上讲，其统治思想就是压制民众的自由，认为不应该允许百姓自由的发生。所以一旦有医生曝光疫情，我们唯一能预料的结果就是中共会让他们噤声。克里斯滕森议员呼吁成立正式的国际专项调查委员会，确保这个惨痛的瘟疫大爆发事件永远不会重演。这个调查委员会需要明确指出，中共不仅危害了中国以外的整个世界，对自己的人民也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82岁的法轮功学员黄庆登与妻子陈娥英被绑架构陷近一年。2020年3月12日，黄庆登被乐清市法院非法判七年。数天后，陈娥英被释放。老两口2019年4月17日被乐清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虹桥派出所警察闯家绑架。
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县59岁的法轮功学员徐凤柳女士被非法判刑三年，现被非法拘禁在安徽省女子监狱迫害。徐凤柳2018年5月28日在家中被繁昌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入室绑架，被非法拘禁在芜湖市看守所，期间被殴打、灌食，并且遭严管迫害。
内蒙古新安盟阿尔山市李亚琴、孙凤伟、王小敏、傅志霞四位女法轮功学员2018年12月12日去索伦镇发真相资料遭绑架，2019年被非法判刑三年，2019年末被劫持到呼和浩特监狱。
四川达州万源市法轮功学员肖大富2018年10月16日被达州市通川区国保从家中绑架，一直不让家人探望。现在肖大富情况不明，让人担忧。据悉2019年6月20日肖大富在达州市法院被非法庭审，没有通知家人，也没有宣布结果。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正值中共病毒肆虐全球之际，台湾疫情控制良好。2020年3月底4月初清明时节，不少民众扶老携幼来到户外散心。高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劳工公园假日花市、阿公殿水库景点、 洛底山自然公园等处举办活动，传递法轮大法的殊胜与美好，并告诉民众正气存昧，邪不可干，练功是提高身心素质的抗疫良方。功法演示吸引不少民众驻足观看，很多人拿取真相传单或询问学练方法和附近的练功点，有民众感受到大法的美好，迫不及待地现场跟着学功。一对夫妇坐在公园椅子上观看良久，学员递上真相资料，先生双手合十说，以前也曾看过法轮功，但都匆匆路过，没能了解，今天有机缘静静地观察和体会，很是感动。这个练功场很祥和宁静，充满正能量，让人感到很舒畅，舍不得离开。经常往来台海两岸经商的彭先生走进观看法轮功学员功法演示良久。彭先生说，我在大陆接过法轮功的传单，前阵子刚从大陆迁厂至东南亚，在网络浏览过法轮功简介，觉得这功法很不错。彭先生问，这功法对抵抗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有帮助吗？学员告诉他，有，修炼法轮功身心素质都能提高，在大陆若能真心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能救命，这可是抗疫良方。彭先生听后很高兴地说，那我得赶快加入你们，并告诉我在大陆的朋友。
4月4日中午，瑞典部分法轮功学员与往常一样，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国会大厦旁的钱币广场竖起停止迫害法轮功、拒绝中共、远离瘟疫醒目的横幅，摆上真相展板，在这里举办讲真相活动。玛利亚是一位塞尔维亚人，她在瑞典生活已经很久，了解了法轮功真相后很是震惊。她指着真相展板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照片，气愤地说，中共都能做出活摘这样的事来，还有目前的瘟疫，中共干了这么多的坏事，杀了这么多的人，真是太邪恶了。他呼吁所有的中国人应该赶快觉醒，赶快行动起来。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中共病毒，中共党员是高危人群。三个多月以来，由武汉市民、医护人员、殡葬工作者和一线记者等人群提供的不同证据链指向同一个结论，中国大陆的感染和死亡人数被严重瞒报，中共党员在死亡人数中所占比例从 66% 到 88%， 是易感高危人群。据明慧网报道，网上传出一张中共某单位内部统计的2月份死亡名单，这份名单所记录的死亡者中，中共党员占 88%， 按年龄分段 ,20 至29岁的占 4%， 30至39岁的占 13%， 40至49岁的占 26.7%， 50至59岁的占 35.6%， 60至69岁的占 9.4%。 网络流传另一份截至3月17日329人的死亡名单。据大纪元报道，这份据称是在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期间因公殉职人员的名单中，中共党员身份的有217人，占2%。如果去掉政治面貌不详的人，这一比例更高。网友 Mocha 评论说，党员是高危职业了。
1到3月疫情期间，70名法轮功学员被冤判。武汉肺炎因中共隐瞒信息而很快在中国大陆蔓延，至今已经祸及全世界。根据最新统计，迄今中共病毒已蔓延至184个国家地区，病例八天翻一倍，全球确诊超过134万例，死亡人数超过 7.4 万，危及到地球上每一个生命。在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后，大陆各地封城、封区、封村，民众在为自身安危担忧的时候，中共610指挥其下辖的各类机构和公检法司部门继续迫害法轮功， 疫情高峰期的二三月间，中共法院、检察院几乎处于瘫痪状态下，采取不开庭、不通知家人和律师的情况下，对法轮功学员秘密判决。据明慧网信息统计，2020年1至3月份，至少有70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1月份判刑38人，2月份判刑17人，3月份判刑15人。2至3月份中共法庭不开庭，对32名法轮功学员密判。
两个月内，中国手机2100万用户消失。3月19日，中共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2020年1至2月通信业经济运行情况显示，2020年前两个月，三大运营商，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的移动电话用户数量减少了2142万户。什么原因导致如此大量用户的消失？分析三大运营商香港上市公司月报可知，今年头两个月，中国移动减少了 811.6 万移动电话用户，中国联通的移动电话用户减少了 778.7 万户，中国电信移动电话用户减少了517万。如今的中国大陆，如果没有手机，寸步难行，特别是封闭在家，手机更是解闷和联系外界的依赖。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如此众多的中国人注销了手机号，放弃了手机呢？武汉女作家芳芳2月13日曾在日记中写道，更让我心碎的是我的医生朋友传来一张图片，图片上是殡葬馆扔得满地的无主手机，而他们的主人全已化为灰烬。虽然芳芳并未贴出照片，但日前中共的最新产业数据以及电信公司的营业月报所透露出的信息令人心惊。
多利用破网软件二维码卡片传真相的建议。现在外面扫二维码的很普遍，我们可以在公众场所有扫二维码的地方贴上上网二维码的卡片，增加世人扫破网软件的机会，使更大范围的人了解真相。我个人的做法是，到外面买东西或出去办事，基本上柜台前都会竖着个扫二维码的牌，我就把贴了双面胶的卡片贴上去，或者是小区楼道里贴公告的地方可以贴一张，或者是每座楼的防盗门上，哪怕进不去，也可以使这座楼的居民可以去扫。只要他去扫，能上网便可以了解方方面面的真相。同修设计的卡片打印出来觉得很漂亮，鲜艳夺目，文字说明也很接近生活，不会很敏感。扫一扫看疫情真相，下面一些小字，突破网络封锁，聚焦全球热点，分享全球精粹资源，会消除他们的顾虑，增加世人扫二维码的机会。当然也要注意一下周遭的环境，看有没有摄像头。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310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02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寻找大法弟子，三退躲避瘟疫。中国东北来稿，武汉肺炎祸及全世界，中国东北某地区大法弟子在恶党封区前，为让世人了解真相，把怎样躲避瘟疫的真相资料在本区全部散发了一遍，还张贴了不少不干胶。一天，同修在街面上讲真相，遇到一位阿姨，阿姨高兴地说，可找到你们了，找你们好几天了，看到你们发的资料说三退能躲避瘟疫保平安，快帮我退了。大法弟子高兴地帮他做了三退，并告诉他还要承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阿姨答应了。
两司机韩法伦大法好，真善人好。辽宁来稿。武汉突来的疫情让人们震惊，看到了这种疫情的蔓延，后果太可怕了。在这危难关头，我们大法弟子不能停下救人的脚步，我便一如既往地天天出去讲真相救人。疫情间，由于马路街道上很少有人，公交车一多半都停运，只有少部分线路营运，公交车几乎很少有人搭乘，那我就出门打出租车，因当时马路上能见到的车辆也就是出租车最多，在商场上超市旁也能打到，所以我心里有要救他们的一念，几天下来效果非常好。那一天我又准备出去讲真相，可手里的护身符、真相册子全都没有了，心里很着急，因每次出去讲真相带的护身符、真相资料，世人现在都非常愿意要，出门前求师父加持弟子，铲除疫情期间阻挡我要救的人的背后一切邪恶因素，绝不允许任何生命以任何借口迫害大法弟子，脑子装着正念，出门不远打上了一辆出租车。开开车门，我首先问候司机，你好，太辛苦了，非常感谢在这疫情这么可怕的形势下，你们冒着生命危险还在路上运营，为百姓服务，让我既感动又敬佩。司机说，大姐，你这话我也好感动，你能这么同情理解我们，太谢谢了。其实我们也想躲在家里平平安安的，可是我们一天不出车，费用就交不起了，还得靠车生活呀，没办法呀。我说今天打你的车是缘分，那我就把九字真言保平安的秘诀告诉你，只要你真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保命保平安，就能躲过大灾难。随即我又讲了大灾难是因为邪党作恶带来的灾难，他很认可，做了三退。司机连声对我说，太谢你了，大姐。我说你别谢我，谢大法师父吧，是师父让我救你的。这时他把车门打开，坐在他的位置上大声呼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谢谢李大师救我。我真的为这个生命得救而高兴，也发自内心地和师父说，弟子谢谢师父。下车后，随后我又走进了一家大商场，进了商场，只见三三两两的服务员站在柜台前闲聊，偌大的商场只有几人在里走动，而且人与人之间又拉开距离，那我就找我以前给退过的服务员继续讲疫情由来，还告诉他们，你们回家一定告诉家里人，在那面前都诚心念保命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能平安。他们说，这回我们都相信了。随即走出商场，又打上了出租车，还依旧问候司机，继续讲真相，然后告诉司机，快念保命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保命保平安。司机说，行，我信，大姐快告诉我怎么念。我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还没等我说完，鼓足了全身力气，声音大大的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大师救我。下了车，司机与我摆手再见，我一感动，眼泪流了下来，在心里又一次和师父说，多谢师父。在这里我想与同修说的是，有缘人正在等待我们去救他们呢，只要我们心怀慈悲，有一颗救人的心，没有资料，没有护身符，也照样能救人，当然能带上真相资料那会更好。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武汉人用真名三退后，全家得救。明慧记者报道，在中共病毒肆虐全中国和全世界之际， 武汉的一家在危难之际接到海外法轮功学员的电话，用真名做了三退后，退出中共党团队，简称三退，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得到了神佛的保佑，病危的先生最后病愈，家人也没有受到感染。太太流泪说，感谢法轮功师父救了我们一家。以下是给这家武汉人打电话的纽约法轮功学员谢女士的介绍。一，明白真相的太太说，我相信好朋友的话，用真名退。我从200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也是那时就开始给国内的亲朋好友打电话讲真相。我在武汉的好友胡女士当时接到我的电话很高兴，听完三退的意义后很明白地说，你帮我用真名退了团吧，我就永远跟中共不沾边了。我说，真高兴你这么明白。他回答说，因为我知道你对我好啊，难道我还不相信我最好朋友的话吗？他就开心地笑起来了。听着他那么开心地笑，我真为他高兴。我就接着跟他说，你能问问你先生吗？让他也退了保平安吧。在他旁边的先生说，我早在单位退了，早看不惯共产党了，最讨厌他了。我说，我要帮你在大纪元网上正式声明退了才生效。他说，不用了，我不相信什么保佑这些东西。看他那么坚持，我也就不太勉强他了。二，患病的先生说，我后悔之前不做三退啊。这次武汉发生疫情后，我又关心地打去了电话。胡女士接到电话，语气非常沉重地说，我先生染上那个倒霉的病毒了，因为现在染病的人太多了，一直都等不到床位，只能隔离在家，他现在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他伤心地哭了起来。我赶紧安慰他说，你不要急，平静下来听我说，是我对不起你，我上次给你做三退的时候没有很耐心地跟你先生说清楚三退的意义，所以他不愿意退我也就算了，如果他当时退了，今天就应该不会染上了。他就把电话给了他先生，我就给他再次讲了三退的意义和为什么这个病毒叫中共病毒，还跟他讲了一些三退保平安的真实故事。他认真听完后很虚弱地说，谢谢你，我真后悔当时不听你的，没做三退啊，你现在帮我用真名退了好吗？我绝对要脱离中共了，现在还来得及吗？我真后悔啊。他懊悔地哭了起来，我答应他一定帮他退，他14岁的女儿也让我帮他用真名退了少先队。三，没被感染的太太说，幸亏我之前退了。我的朋友胡女士继续跟我说，我们家就小小的一房一厅，她住房间，我和女儿住在小厅里，其实这么小的空间，我们是很容易感染上的。我们都知道很多都是一家一家的感染的，有的就这么一家一家的都走了呀，好可怜啊。但你知道吗，我跟她那么近，天天照顾她，我就没事。我对她说，是因为你很真心地做了三退，神佛保佑啊。他也激动地说，是啊，幸亏我之前退了，真得谢谢你啊。我说，其实你现在也不用着急，静下心来，你们全家现在都用真名退了，一家都平安了，你们从现在开始就全家一起诚心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非常诚心地念，不停地念，神迹会发生的。四，病愈后的先生说，感谢法轮功师父救了我们全家。一个星期后，我再打过去电话，我朋友胡女士非常高兴地说，真神奇啊，他全好了。他们一家就对着电话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在这边拿着电话，也激动得泪流满面。他的先生激动地说，我全好了，谢谢你，感谢法轮功师父救了我们全家。
人不可糊涂，神不可侵犯。大陆来稿，我的同事，她的丈夫是单位总经理，她受她丈夫的护佑，当了宿舍总管。 初期因身体原因也和我们一起练法轮功，还提供场地组织大家学法。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后，她为了丈夫的官位一反常态，极力否定诬陷大法，并且做了恶人。但为开除某青年大法弟子，他随后逼这位年轻弟子立即从单身宿舍搬出去，甚至没给他找地方住的时间。没有几个月，宿舍院子里就听不到他那刺耳喊叫的噪音了。原来他得了肝癌，他买了多份医疗保险，看病都不用花钱，还能倒找钱给他。可这也抵不住癌细胞的肆虐，渐渐的他不上班了，不出门了，最后把生命献给了邪党。我的亲家身体结实，面方耳阔，一副长寿之相，是老大学生，当过国企的领导，为人处事老道，也是一家之主。在结亲之前，他也知道邪党的罪恶，到香港旅游，看到了一些法轮功的真相期刊，还偷偷拿回来一些传单。我们成为亲家后，当然我要给他们讲真相了。我们在南北两个城市，我特意手写了一封信，讲了邪党作恶多端必亡的真相，劝他们退党。他们看了没说什么，我又给他 U 盘资料让他思考，我想等待时机再慢慢深入给他们讲真相。谁知邪党开会敏感时期，街道组织安排党员监视大法弟子，他鬼使神差居然参与了，也许是在人间历练的不动声色，让他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可是神的威严容不得人半点的糊涂，一念之差给别人带来危难，也给自己种下祸根。他家住在楼道口，那几天他每天搬个小板凳坐在门口执行任务，估计住在他家楼上的大法弟子也在每天发正念以对。我在九月份和他们聚餐，席间儿子告诉了我他的所为，当时我心里咯噔一下，知道不好了。果然年底就传来他胃口不好的消息，接着就是到处看病检查，医生都说没问题。三月又去检查，终于查出是得了白血病，只能住院治疗，用的是进口好药，想尽了办法，痛苦地治疗了一年，结果是撒手人寰，把生命献给了邪党。我的邻居，孩子肾脏出了问题，全家终日痛苦，四处求医。孩子的妈妈带着孩子练法轮功后，病体痊愈，还考上了大学。孩子也很精进。迫害发生时，孩子到北京同学家玩，在北京火车站被问到法轮功，孩子说法轮功好，一句话竟被抓到了监狱。父母为把孩子从监狱捞出来，到处找人想办法。这个孩子的爸爸就开始怨恨孩子的妈妈，怨恨法轮功，甚至还上电视上骂大法，猛为共产邪党站台。网上群里他是红旗手，路上遇到大法弟子就喊邪党万岁之类的话，精神呈亢奋状态，喝酒无节制，胡言乱语，搅得家人都难以承受。这样持续几年后，有一天感到身体不舒服，去医院检查，结果是癌症末期。几个月后，在痛苦中，在微信群里为恶党发出最后的颂歌后，把生命献给了邪党。邪党迫害法轮功，同时也害了许多世人，说出以上的事，警醒为邪党站台的人。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前凤凰网记者呼吁民众找真相自救，明慧记者张韵一言报道。武汉肺炎爆发以来，中共媒体不断误导大陆民众，煽动反美情绪，以至于沈阳一粥店挂出庆祝美国日本发生疫情的横幅招摇于市，路人却习以为常。中共对舆论的控制使许多中国人盲目相信党和政府，陷在中国最安全的中共陷阱中不能自拔。 为此，现旅居加拿大的前凤凰网记者张真宇表示，中共操纵疫情舆论，他的疫情宣传策略有长久预案。一，凤凰卫视是军方背景的假香港媒体。凤凰卫视的前身是香港卫星电视有限公司旗下的香港卫星电视中文台。1996年3月25日，中共人员、前解放军军官刘长乐与香港卫星电视有限公司共同建立了香港凤凰卫视有限公司。凤凰卫视由刘长乐任董事会主席及行政总裁，于2000年6月在香港上市，2008年转至香港交易所上市。旗下经营互联网媒体业务的凤凰新媒体 NYSE-FENG 于2011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凤凰卫视董事会成员及广告收入绝大多数来自中国大陆，在新闻立场和报道用词上与中共保持一致。凤凰卫视在香港本土以非本地电视节目服务牌照运营，而凤凰卫视在中外官方场合则自称香港媒体。前凤凰网记者张真宇说，中共做的恶超出每一个人的想象，他可以为了自己的集权统治去迫害法轮功，同样现在的中共病毒为了所谓的疫情控制，将那么多人的生命全部都无视。作为记者，他了解的中共宣传策略，也亲身经历了一个逐步了解法轮功真相的过程。张真宇真诚地告诫人们，不要相信中共谎言，要相信法轮功学员讲的真相，希望这次的瘟疫能让更多人看清中共，真正脱离它，在这场劫难中平安度过。二，中共300人记者团入驻武汉控制舆论。对于中共操纵疫情舆论，张真宇介绍说，在最近的疫情中，我从国内记者得到的消息是，中共组建300人记者团入驻武汉，该团记者层层筛选，有严格规定，记者去哪儿看什么都是政府预设的，报道遵循两社一报原则，即与新华社、中新社和人民日报一致，所以记者大部分是拿不到真实材料的。这300人的宣传队的主要任务核心议题就是粉饰太平，就是要让疫情为零的说辞慢慢深入到公众的内心，让大家信也好不信也好，不断的去重复，最后把假话变成真话。在疫情爆发之初，中共是掩盖，掩盖不住了，就开始去表露政府抗击疫情的决心，抗击疫情的成果，多少天建立一个医院，领导有多么的关心普通民众。中共不希望焦点或攻击集中在自己身上，因此试图把责任甩给别人，然后建立自己伟大形象，这都是他们的一贯手法。中共做的大外宣活动主要目的，一个就是把这次肺炎的爆发地疫源甩锅到国外。由于中共对舆论的控制，导致信息不通畅，许多市民不了解真相情况，仍然相信党和政府，觉得问题不大，疫情可以很快控制。也有的人明明了解情况，但出于恐惧不敢说。我有一位亲戚是当地一家医院的主任医师，他不愿意谈，只说什么都是好的。在大陆，真正敢于说真话的人并不多。三，你要知道真实的情况就翻墙，不要怕。谈到自己是如何了解真相的，张真宇说，他大学时家住兰州军区，第一次在家的信箱里收到法轮功学员发的真相光碟，是天安门自焚真相，还有三个翻墙软件，其中最好用的那个是自由门，还能自动更新。他说，一上了自由门，跳出来的就是海外法轮功学员媒体的主页，我就整天的看啊看，一有时间就看，那时候就已经知道了很多真相。后来大学毕业后进了凤凰网做记者，首先要接受培训。第一，如何鉴别海外法轮功的媒体，用他们的软件翻墙搜索，我一看是自由门软件，心里暗暗高兴，怎么这么熟悉的东西啊，真好，上班可以翻墙。第二，不能引用法轮功的内容，不能经常看，不能传播， 所有法轮功媒体的标志不能出现在图片和电视里，不能擅自联系爆料信箱和三退热线，不能下载阅读法轮功书籍和酒瓶。培训完后，我估计没几个记者是按规定做的。通过自身的经历，张真瑜非常想告诉国内的民众，大家不要怕翻墙，你要知道真实的情况，你就要翻墙，没什么可怕的，因为翻墙的人实在太多了，比如有20个警察看着，100万的人上，能管得过来吗？不能相信共产党了，要自己找真相才能保命啊。我就是翻墙看了才做了三退的。他说，相信法轮功的媒体就能平安，因为法轮功学员办的媒体最真，不说谎，能让你知道最真实的东西，是中文媒体中最可靠的。我希望更多人能知道真相，所以我一到海外就向法轮功的媒体爆料和投稿。四，中共想让法轮功三个字在民众视野消失，有原因。作为记者，张真瑜在报道的过程中涉及到一些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事实。他介绍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一直没停过，帮助法轮功的维权律师也被打压得很厉害，但国内媒体报道不说打压维权律师跟法轮功有关系，只是说某某律师犯了若干的罪行。从近几年来看，他其实就是要淡化法轮功在国内媒体上的影响，就是想把法轮功这三个字慢慢的在国内的民众视野里消失，但是一到关键的一些节日期间，也会把法轮功的事件拿出来污蔑一番，现在还是以信息封锁为主。为什么报道淡化了？中共怕活摘器官的邪恶被戳破。我参加过国内报道马三家劳教所的事件，从受害者的口中得知，原来小号、大褂、包夹、卡其、死人床等酷刑都是先对法轮功学员实施。曾有受害人亲眼见到法轮功学员在劳动场所被打到丧失意识，也经常有法轮功学员无故失踪。对于活摘器官的事件，这些受访者深信不疑。再后来，王立军的事件被曝光之后，我们又查阅了王立军提交的一些专利，也发现其实他所提交的很多专利跟手术、跟器官都是有密切的联系的。从这个事件来说，我就更加相信有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为了掩盖这个邪恶的事实，中共把马三家劳教所整个都拆了。如果活摘器官的邪恶真正戳穿后，中共马上就完蛋，因为太邪恶了，所以中共很害怕。五，希望这次的瘟疫能让更多人看清中共。张真瑜说，在接触到很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过程中，了解到中共做的恶超出每一个人的想象。20年来，他可以为了自己的统治去消灭法轮功，同样现在的中共病毒，为了所谓的疫情控制，他将那么多人的生命全部都无视，那未来他的魔爪肯定还是会伸向每一个人，他也会危害每一个人的安危。他表示，我只是希望大家可以更早的、尽多的明白，在现在的处境中，每个人也是需要做出一些努力，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正义，不要这种惨剧一再的发生在我们的国度。他说，希望这次的瘟疫能让更多人看清中共，真正脱离它，你就会在这场劫难中平安度过。
请听时事评论，中共病毒危害世界，各国追责。明慧记者英子综合报道。近日，英、美、澳、印等国就中共病毒危害世界向中共发起追责和索赔，希望国际社会联合制裁中共，并各自重新审视本国与中共的关系。人们日益鄙视中共发布的确诊和死亡数字，各国媒体也在不断报道中共导致疫情祸害全球一事。至2020年4月8日中午，中共病毒已为祸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超过125万人感染，近7万人死亡，其中美国确诊感染者40万2471人， 死亡12914人。特别是3月18日星期六晚，美国因感染中共病毒的死亡者为323人，高出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美国日死亡人数大关300人。一、英国外交智库评估损失并提出追索。4月5日，英国外交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发布了一项调查研究的摘要。研究报告的全文于4月6日发表，这项研究题为《旨在评估中共潜在罪责及寻求法律应对途径》。HJS 智库评估，武汉肺炎，也称新冠病毒，导致全球100多万人感染，令包括英国、美国和日本在内的七国集团蒙受 3.2 万亿英镑的损失。研究者列出了几条可行的法律途径，包括向联合国及国际法庭上诉。调查报告的作者之一马修·亨德森表示，中共没有接受萨斯疫情的失败教训，疫情爆发以来，中共的失误、谎言和虚假信息已经造成了远比萨斯致命的后果。二、澳洲参议员问责中共推文 11.6 万人点赞。澳洲联邦参议员罗伯兹3月31日晚发推文，中国是否应该为中共病毒蔓延全球做出赔偿。4月1日罗伯兹配图并加标题，中共撒谎，人们死亡，更新了前一日的推文。截至4月3日晚，此推文获得116600个点赞，吸引674000次互动和 1.3 万条来自美国、加拿大、欧洲、非洲、亚洲和中国等世界各地的评论。罗伯兹议员说，我发这条推文不是针对中国民众的，而是针对中共。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希望了解澳洲公众的心情和感受。显然此推文引起了全球的共鸣，人们纷纷回复表示中共政府应该赔偿。罗伯兹说，人们对中共政府的误导信息和掩盖感到愤怒，我认为中共必须为瘟疫蔓延全球负责，我们应该追究其责任。他说，中共政府没有勇气，更没有透明度。三、美国国会决议案群体诉讼案。3月24日，美国国会提出两项决议案，都是关于追究中共加剧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责任。其中，参议员乔什·霍利和众议员伊利斯·斯蒂芬尼克在其提出的决议案中呼吁多国公共卫生官员对此展开国际调查，并呼吁国际社会量化中共行径导致的损害，并制定一个让中共向受影响者进行赔偿的机制。四、白宫首席策略长，中共高官反人类罪，应对其进行纽伦堡式审判。白宫前首席策略长班农日前在自媒体 War Room 上主张国际法庭对中共高层进行纽伦堡式的审判。他表示，即便还没谈到这个病毒是否为生化武器，但就中国隐瞒疫情、拖延通报一事，已经害死不少人，中国应该负起责任。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盟军在德国纽伦堡市举行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根据国际法和战争法，以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对纳粹德国一系列领导人的起诉。由于审判在纽伦堡，包括22个德军军士、政治领袖面临审判，许多人在审判前或执行前选择自杀，被称为纽伦堡大审。相较于纽伦堡，在亚洲则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俗称东京大审判。班农认为，中共领导人的行为已构成反人类罪，应被送上国际法庭公审。五、多国指出，错在中共，中国人民是无辜受害者。许多国家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中共和中国人民的区别，并指出隐瞒疫情的是中共，广大的中国人也是中共的受害者。HJS 智库报告特别称，丝毫没有指责中国人民，中国人民是无辜的受害者，和我们其他人一样，这是中共的错。 澳洲议员安蒂克澄清说，中国人民是勤劳注重礼仪的人民，但他们生活面对的专制政权让他们感到失望。美国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在福克斯新闻网上撰文称，去年我与德州众议员亨利·库埃拉提出了法规 H.R.1811， 阻止中共破坏民主体制和压制信息。这项由10名成员共同发起的法案强调，必须区分残酷的中共政权和伟大的中国人民与文化，并确保中国侨民永远不会被不公正对待的目标。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被罚我变了，作者四川大法弟子魏瑜，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7日。第一部分，初得法被罚。我是1998年4月得法的，那是有了去天津汉沽做事的机缘。当时身体很差的我在公园里看到各种晨练的，我都不上心。有一天起得早，就看见了法轮功练功点，看见大法简介和师父在各地的照片，被大法的功法特点吸引，八大特点条条入心，看到师父那祥和慈善的笑容，心里更是非常的踏实。同时我发出了纯正的一念，我要学法轮功，我要跟师父走。过了几天去到练功点，同修教我功法，学完后我主动问，有书看吗？同修讲有，问我要请几本，我说你有几本，他告诉我现在站里有6本，并解释说怕你误会，我们不是为了卖书，所以没叫你请书。我说没关系，现在有几本就请几本吧。请回了宝书，接连不断地学完了《法轮大法》《悉尼法会讲法》《法轮大法一节》《转法轮法解》《转法轮卷二》《精进要旨》，心灵受到很大的震撼，真的有神佛啊，心里暗自高兴，很快就把精进要旨背下来了。可是学转法轮就难多了，读不了多少就被困魔干扰，我就坐在地上学，困了就靠床边睡会儿，手里捧着书，醒了又接着看，后来就开始抄法背法了。那时很精进，每天睁开眼就在床上回忆前一天背的法，睡觉前把当天背的法再复习一遍，觉得法好重要啊，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少，多了少了法的表面意义都不一样了，真是非常的认真学法弘法，见人就讲大法的美好。每天融在大法中，不知不觉一身病痛全无，过去一身关节痛，起床都要先慢慢直起腰才能站直的我，现在走路都想往上蹦了。大法让我获新生，精神和身体都发生了变化，在不断的背法中走过了个人修炼时期。第二部分，磨难中渴望法。2008年3月，我被非法抓捕，在劳教所被非法关押444天，被剥夺了人身自由，连讲话、吃喝拉撒都被管制，还要面对恶警、教唆犯人包家的挑衅、造势。在这种环境中，如何不被邪恶的谎言所欺骗，不被警察的伪善以及他们的歪理邪说动摇呢？那就是用法来破解心中的迷惑。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经文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 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在黑窝里，能看到师父的法是无比珍贵的，是非常难的事。在这里我要感谢那些正念强的同修，他们不畏邪恶的强暴，利用各种方法把写好的经文传递到各个监室，同修们就互相帮助，智慧地躲开包家的眼睛，轮流背诵经文。我就是在里面背会了红银、红银二，越到最后越精进，除恶、强制改变不了人心等多篇经文的。有一天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有个同修感觉抄写的经文中有一个字好像错了，提出不能这样背。而有的同修认为不能因为这个问题而放弃对整篇经文的背诵，彼此争论不下。这时一个50多岁的，这次已经是第四次遭迫害的，在残酷的迫害中从未流过泪的同修非常伤心地哭了，后悔自己没学好法，边哭边说出去后一定要抓紧学法背法。面对此情此景，同学们都各有所悟，不再争了，静下来了，又恢复了往日的背法，气氛又祥和了。在邪恶的黑窝，要得到师父的法难，要把经文保管好不被突然的搜监查到也很难，那是需要整体的配合、智慧和胆量的。要做到临阵不乱，平时就观察好收藏的地方，随时都可以顺手把经文藏好，甚至就在他们眼皮底下，他们也看不见。在师父慈悲的保护下，每次都能有惊无险地把经文保护下来，真是非常感激师父的宏大慈悲。第三部分，背法学会修炼。有很长时间抱着常人心学法，加之两次的迫害遭恶警暴打留下的阴影，造成恐惧心、怕心。我长达6年都处在一种为了生活而工作，放松了修炼，懈怠了救度众生。2016年，眼看着渴望得到我帮助的母亲新学员离去时，我才猛然发现自己的修炼出了好大的问题，身体也出现了状况。原本盘了10几年的腿盘不上了，小腹处好像有个拳头大小的小包，浑身像什么东西绑上一样。面对种种磨难，我该怎么办？静心思考，意识到这些年在磨难中能挺过来，与当初得法时的精进实修、背法、净法是分不开的。修炼人离开了法，不按法的要求做，你就是个常人，甚至不如常人，因为你是得过法的生命。找到了不足，明白只有好好学法，在法中归正自己，于是选择了背法的方式学法，并找了有意愿的同修，每周在一起背一次法，以促进自己。师父在转法轮及各地讲法中都从不同角度在告诉我们什么是修炼。通过向内找，我切实看到自己好大喜功的名利心，事情还没做就有争功的心，显示自己能做事的心，疑心也很重，总担心别人背后说自己，做事先考虑自己的得失，不服气抱怨的心很强，还有色欲之心，看见异性就出现不好的坏念头，还有一种特别隐藏的狡猾的邪党文化心理，做事光滑等多种人心执着。认识到了这些肮脏的人心，就下决心去掉它。这里主要讲一下去妒忌心的过程。对于妒忌心，我从认识它到抑制它到去掉它，经历了差不多2年的时间。当时我们3个人一起去打电话，其中有个心态好的同修已经独自打了1年多了，每天都能劝人三退，做事非常认真。我们2位才开始学，可很快 比我后学的同修就超过了那位同修每天的三退人数，而我有五天连续没有一个人三退，心里难过，像五味瓶打翻似的，就把心中的怨气变相的撒在做得好的同修那。然而同修总是微笑着鼓励我，不要急，刚开始是这样的，打多了就好了。自己表面接受，心里拧劲儿，难受极了，也想做好。晚上回家学法后，觉得自己能正确的去面对同修，面对退多退少的问题了。可当再次见面时，那个争斗妒忌的心又跑出来了。就这样，在每天的心性摩擦中，过了两三个月，我在不断的背法中向内找，向内修，同时也在思考自己在打电话中遇到的各种情况，如不明真相的人对我们的各种污言乱语的谩骂，怎样能使对方不拒绝又能听明白，在救人上下功夫。通过背法，我明白了我们做的事就像是在云游，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人，听到什么样的话，都不能动心，因为今天的众生就是为法而来的，我们是住师正法的大法徒，真正能救人的是师父，是大法，要彻底放下自我去讲真相。当我真正能放下时，在救人上有了突破，面对谩骂的人不动心，充耳不闻，继续讲。最后我说，兄弟，你听明白了就把入过的团队退了吧。对方爽快的180度大转弯，说好。我会说，谢谢你，因为你选择了未来，你的生命因此而尊贵。特别是有一天真正悟到师父就在我身边时，真是按我们预先编写的化名一个接一个的退，这样的状态保持了一段时间。妒忌心这个很不好的东西又以另一种面目出现了，又让我天天去盯心态好的同修每天退了多少人，暗中和别人比，表面还说是为了促进提高，实质是和别人攀比。可能同修看穿了，总是笑而不答，或者答非所问，而自己还不能用法来衡量，还怪别人不真诚，这是多么肮脏的人心呐！好在有一天背法时，我一下悟到了这些年都错怪同修了，把同修的善当作是不真，把同修的宽容当作是虚假，不向内修，净向外找，遇到点麻烦就总想向外求，这哪是一个修炼人的心态呀？心中感到非常对不起同修，同时也非常感激同修长期以来无私的帮助和从不计较的宽容，陪伴我走到今天。当我悟道后，再次见到几乎每天在一起的同修时，以前的坏思维、坏想法、别扭的心没有了，心里甜滋滋的，在法中修真好啊。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